由咱们竭力使用的外部工具展开了讲道，圣经、圣礼和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大家都熟悉的经文，圣经都是上帝说什么默示的，以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书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弟兄姊妹啊，在今天退休会的时候啊，你千千万万不要说哇，雷鸣电闪，醍醐灌顶，大彻什么大悟，从此以后过着幸福的生活。关键是我们自己要定制读圣经啊，圣礼是代表教会的生活，一受洗就是正式加入什么教会，加入教会之后，我们不断的参与圣餐，也就是我们不断的在基督的恩惠中、基督的救赎中，并且纪念他，我们一同什么成长啊。另外也包括祷告，像我们今天早晨大家一起灵修啊，成长。所以弟兄姊妹啊，这特别是在啊今年的啊退休会中啊，你此时此刻心中一定要定制，我有没有读圣经啊？我今年是不是要把圣经读一遍啊？我是否把新约圣经、旧约圣经什么都要读一遍呢？啊，这样一方面啊，我们不是参加一个一般的、普通的、可有可无的宗教什么仪式，我们真正是我信教、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什么教会，我信圣徒相同，圣灵代表我们啊，是与上帝有约啊，也是与弟兄姊妹什么有约啊，我们是爱上帝，也要爱人什么。如己，上帝有能力的约就是如此。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自己祷告啊 private prayer, 个人的什么祷告 ,family prayer, 家庭的什么祷告 ,public prayer, 公共的礼拜天的什么祷告。为了我们用各种形式啊，通过祷告啊，求主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更多的经历，更多的得着耶稣基督已经赐下的救赎之恩，求主啊，继续祝福于你。好，我们就把时间啊交给啊陈牧师。
主宾是你要带还是？
没有，我来带。好。
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不论方面这个今天的经文打错了啊，这是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八节。我们可能是要带领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三章一到十节，跟第七章十六到二十节。
我们先来读马太福音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到第十节来。
当时有多自己的犹太人出来，他犹太传道主说：“
天父不知道的，就应当拿回哪一台？”
这
个人就是
圣女
太后的所
生。但
说，
但那人
彩云说：“因为什么道就是他的。”
约翰也喜欢法利赛人和撒比人来的手机，又给他们说读者的种类，谁是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的，你们要写出我的来的，你们的心相仗，不要告诉你心里说有他们的会有的人都说我在家里的错的，初中都没有要来，心情里就说来， 现在我们敬拜耶稣的圣名，啊，我们要我们的圣名就下来，拥有他的灵命。
到了第七章十六到二十节，
凭着他们的名字就可以认出他来。
基督上神的大能，基督
神的爱万光子，
这样把凡好事都变好事，给不坏事结坏事，好事会结坏事，坏事会结好事。
把他这个
好主的食物就把它买丢了很多里，
所以
引得他们的果实就变得很粗大来。
好，我先讲一下我们这一堂，因为是主日崇拜，按照我们大会的规定是到10:45就要结束，但是因为我们晚开始，所以我邀请你们，我们会延长10分到15分，对吗？
可以，
可以哈。因为我们其实昨天晚上也没有讲完，那这一堂内容也非常的多哈，所以这又造成我一个很大的压力和困扰哈。但是我希望今天早上的信息还有下面第二堂的信息，我们要从悔改转到复兴哈，希望我们都能够得到帮助。我稍微讲一下我的背景，有一些人不是那么清楚，我除了第五代的基督徒，我16岁开始决定要做全世界的传道人，我24岁开始全职的侍奉，一直到我今年一共服侍了46年，我几乎没有 sabbatical， 我46年的时间没有真正 take sabbatical leave， 就是安息年，没有46年。我最早的心愿是希望能够到台湾的乡间，向那些农民，向那些渔夫传福音。后来神带领我到教会去侍奉主，我学习怎么样带领教会增长，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带领全教会进入祷告里面。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5:30就一起的祷告同工哈，后来我们有半箱的祷告，甚至后来有24小时的祷告，还有我们鼓励大家来研读神的话。当时我们的教会接近1000人，有500位参加服务学。那我在台湾有这个乡村的训练，然后有牧会的训练，后来神就引导我到美国来读神学。我读了3届的神学院，除了 Downs 之外，我又去了富勒读宣教。那个时候我就学习怎么样向普世宣教，各种的理论，然后我又到菲律宾去读所谓的这个 intercultural studies， 也就是做这个宗教比较的研究。后来我觉得是中国大陆如果要让知识分子信耶稣，一定要铲除文化的障碍。就我过去这20几年，就是带领一批，等于说是华人基督徒的精英，让他们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障碍，鼓励他们怎么样从思想的角度去帮助知识分子，在科学方面，在哲学方面，在传统文化方面去铲除信耶稣的障碍。那我在北美也牧过几个教会，全世界牧养的就是在洛杉矶灵粮堂。那个时候我每天早上6:30就去教会，有时候是1年365天，我每天早上都去教会，礼拜天时间比较晚，因为礼拜天我去教会我就不回家了，通常我6:30到教会去祷告，到8点我就回家，然后到9点我又到教会去上班。但是礼拜天我就8点去教会带领一些弟兄姊妹祷告，然后就有主日学，然后主日崇拜，然后那个时候大概很少午餐，我现在记不得，就是 那是89年一直到97年，所以我募过会。我去读三一博士的时候，我也顺便带领一个教会，因为那个教会也没有牧师哈，就是在三一神学院的旁边，叫做Northfield Christian Chinese Church。那么我在那个教会带领他们大概一年半的时间，本来他们祷告会人很少，只有5-6个，都是教会资深的会员或者说同工。后来我鼓励他们来祷告，那个时候教会主日崇拜只有还不到100人，有30几个人来参加周三的祷告会。我鼓励他们，我以身作则，我虽然读博士很忙了，常常要考试啊，写 paper， 但是我还是鼓励他们。所以后来我又回到了南加州，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这个文化宣教的工作。但是我又去兼教会，第一个去帮助的就是台福教会。那么我也是鼓励他们祷告，鼓励他们读圣经。我经常要用台语、用华语还有用英文讲到他们说三个 congregation 在洛杉矶的 Alhambra。那么我帮助2年以后，他们一直希望我全职兼，我说不可能，我带领恩福都不可能全职兼，所以他们一定要去找一个全职兼的这个 senior pastor。我是 part time 的 senior pastor， 他们给我一个 title 叫做主托牧师。后来过了几年以后，外有一个华人教会，那 senior pastor 离开，很希望我去帮助那个教会，所以我想说我去帮助他们2-3年，没有想到一帮助就是6-7年，所以我一直帮助到2013年。那么后来他们又去请一个牧师，那个牧师又做了还不到2年又离开了，我再去帮助他们，一直到2018年，那个时候疫情快要来了，我爸爸90几岁，希望我能够回台湾去照顾陪伴他，所以陈师傅那个时候他每一年都要半年的时间去陪我老爸，所以我不得不辞掉那个教会。所以我虽然做这个乡村局部道场的工作，做这个文化宣教使团的工作，但是很多的时间我是在带领教会。我不但是做研究，不但是做协助演讲，但是我平时很多的时候去鼓励弟兄姊妹怎么样参与教会、爱教会。我大学的时候是大学团契的主席，我上去探访我的学生，每天这个我每同学去敲他们的宿舍的门，去鼓励他们去追求耶稣。我是台湾清华大学第一个全职侍奉的传道人。后来几十个我不知道有没有上百，一直到今天，我75年的时候从大学毕业，一直到今天已经接近50年。我的学弟姐妹很多人全职侍奉，今天在北美、在台湾有很多台湾清华大学有 PhD、MIT 的做牧师的，有很多在美国名校拿到 PhD， 后来做了教授。50几岁退进基督牧师了也不少。那神可以在一个人生命里面做奇妙的工作，只要我愿意真正把自己献上。所以我这2-3天来到王中间，我的心是很迫切的。虽然我的体力越来越不好，刚刚有一个弟兄跟我讲说，哎呀，几年前我讲到的情景，我的样子跟今天好像没有什么变，其实我越来越衰残，你们看不出来，里面体力越来越弱。过去我可以一天做很多的事情，但是现在到70岁就动不来啊。王牧师就57岁啊，他还有13年，到我这个年龄他体力旺盛啊，希望他能够做更多的工来荣耀神的名。我讲这件事情主要目的就是鼓励大家，上帝可以在我们心中，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在我们的身体上成就很多奇妙的事，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最早出来侍奉主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说有一天我被邀请到北京的社会院去跟那些博士，那些都是研究员、副研究员讲 基督教的信仰。我从来没有，当我二十几岁在台湾乡村用闽南话用台语向那些农夫布道的时候，我当时想到我一辈子在台湾的乡间向这些英文叫做 underprivileged people、跟他们宣讲耶稣基督，没有想到过了几十年，神会带领我到北京的社区院，跟那些高级知识分子，他们都不是基督徒，只不过是中间有些人研究基督教。我跟他们讲为什么要信耶稣，这样的机会是非常非常的难得。那为什么呢？因为神过去训练我，帮助我，让我不但是在情感上经验这位耶稣是何等的奇妙，可以满足我心灵的需要，而传统上我已经信主好几代，我知道基督教里面的一些败坏，基督教里面的黑暗，基督教里面的一些问题，我看了很多，但是我不被这些所绊倒，因为我知道上帝是奇妙的，耶稣是正确的，耶稣是完美的，他的救恩是奇妙的，所以我可以继续侍奉主到现在，而且不会想要退休，虽然不会从我的会长的职位上下来，但是我不会真正的退休，也不了解，因为侍奉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典，我自己体会得很深刻，特别我年纪越来越大，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你的性质如何怎么样，你的定量也如何、啊、我想说我从洛杉矶到美国东部来，我有时差三小时，要调那时差很艰难，但是神每一次都帮助我。我两个月前在 Princeton 那边讲到也是很奇妙、啊、我一共讲了五堂，包括这个英文堂会，我虽然我已经很久没有英文讲到，我说那我讲中文，哎，不帮我翻英文，我连续讲了五堂，还要做一些辅导，但是神帮助我，神扶持我，虽然我有时差，但是神给我力量，基本上我讲到看讲到，因为大部分内容我都已经预备好，我预备讲章是把每一个字都写下来，所以我有一个完整的 manuscript 在这里，但是我讲的时候我就会脱离我的讲稿，按照圣灵的感动，有时候我会讲一些我讲稿上没有写的，也不了解。好，那 我这个很长的 introduction， 因为我爱王雄牧师，我2006年就认识他，那个时候他的心有点沮丧，因为他的恩师赵天龙牧师在2004年被接去，所以王雄牧师来找我，他说陈牧师啊，你可不可以来，因为他那时候刚刚到这个 Calvin Seminary 读他的硕士学位，所以他说能不能来做我的 mentor， 那我那个时候只能够接受，不能说 no， 因为其实我是第一次认识王牧师，但是我过去这十几年跟王牧师的交往，他是非常的努力，我每一次到他家我都去看他的书，哇，越来越多，你没有去王牧师的家，他竟然把书堆到门口，一院通通都摆满了，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房间通通摆满了书，他是我们恩福所谓的家人里面藏书最多的，没有一个人超过他，也是那样的努力的研究神的话，他就要成为关教会的系统和教育神学家，我一直鼓励他帮助他扶持他，希望神能够大大的祝福他。好，我就讲的这些话是让你们知道说我为什么会答应来做你们这个夏令会这个退休会，50%以上是由我牧师，这别的牧师请我我要考虑半天为什么要去呢哈、因为很辛苦的哈，不是说那么轻松的哈。好，我就是讲那么多哈，那这个信息是讲悔改跟国耻，也就是说如果你说你悔改了，你不只是说哦我嘴巴悔改，你要用你的行动，我要证明说 你去看教会历史，看圣经，悔改需要有五方面的 criteria， 五个特征。我先讲一下啊。第一个，因为我会把你的次序调整，是在灵里面，因为你悔改是看到上帝的光，所以第一个一定是 spiritual awakening。这是第一个 component， 也就是说悔改，一个人怎么可能悔改呢？你听我讲到你不会悔改，你看书你也不会悔改，只有圣灵来了，当神光照你的时候不会悔改。这第一个一定是 spiritual awakening。 第二个，圣经等一下我们会讲是思想上的更新，这是第二个 component。第三个，一定会在情感上懊悔 ，emotional remorse， 情感上的懊悔，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有政治上的更新 ，volitional renewal， 政治上的更新，你会有 determination， 你会在意识上说，哦，我过去做了很多坏事，我现在不做了。我过去的 lifestyle 是现在，我现在要改变我的 lifestyle。好，最后就是你要用行为向别人说你是真正悔改的人。你的决定、你的生活的习惯、你的价值观的取舍，跟这个世界的潮流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说我们是悔改的人。特别我们说我们信主三年，我们信主五年，你有没有在这一方面见证说显出悔改的果实、悔改的证据来？所以我们就是未来这一两天我们好好反省，求主帮助我们。那么我们昨天看了大卫所写的诗篇十一篇，因为时间非常短，所以我照帮大家复习一下。那么大卫为什么悔改呢？当然他第一个是上帝的灵光照，而他悔改的动力是因为神的慈悲和怜悯。大卫为什么他可以把他的罪摊在上帝面前？他觉得这位上帝不会轻绝他，因为他知道上帝是有怜悯的上帝，有慈爱的上帝，他是无尽的慈爱啊！这个是他的 one of his motivation to repent before God。好，我昨天已经讲过，这是罪的几方面，这是罪的明显的外在。证据就是他过犯，他是奸淫还借刀杀人。我们都有犯一些具体的罪，说谎的罪，思想上污秽的罪，我们嫉妒的罪，贪婪的罪，这个是罪行啊。那我的最常讲的例子，我都这样讲，这个是 sinful nature， 我的罪性。刚刚讲罪行，现在是讲罪性啊。我唯独得罪了你，也就是说罪一定会伤害一些对象。第一个伤害的对象就是上帝，然后在伤害我周遭的人，而且罪会有后续的教育。我们所犯的罪，如果我们悔改，有一天我们过去所犯的罪会追上我们，会追我们，会想起我们，会捆绑我们，会控制我们。你看罪是非常的可怕，不但得罪了上帝，还得罪了他的妻子，得罪了他的孩子，得罪了他的君臣，因为大卫是国王啊。我们讲这个就是我是在罪里生的，就是原罪，就是 imputed sin， 就是从亚当传下来的罪，亚当归于的罪啊。好，那 里面的罪，隐藏的罪，不自觉的罪。那我们需要这个，我刚讲 ，five component， 其中有一个 component 是 emotional regret 啊，就是情感上的懊悔，或灵里面的悲哀，还有哭泣啊，这些是emotional expression of repentance 啊。然后我就是把昨天晚上都讲的再复习一下。那今天当然主要的重点是讲这个外在的果实，这个是很多年以前我讲这些道的时候，突然间看到这样的一个报纸，这个报纸就是记载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就是有一个英国的年轻，也不算年轻的哈，就是杰瑞斯。他因为丧失记忆有十几年的时间，有一天他突然间看到报纸说有一个人叫做杰瑞斯失踪了48年、失踪了若干年，对不起，他年48岁。突然间这个杰瑞斯喊起来，哦，那就是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当我们谈到要悔改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要指向我自己。我们常常说要悔改，要悔改是别人要悔改，我的妻子要悔改，我的儿女要悔改，我的父母要悔改。而圣经告诉我，每一次当我想悔改的时候，是我要悔改，我要很深的在神面前悔改。这个是我们的灵性更新首要的步骤。什么是悔改？我们现在从圣经里面来看，我刚已经简单的讲说这个 five components。那么旧约里面的悔改，旧约如果你去看何一本，我很惊讶的发现何一本第一次用悔改这两个中文字是出现在耶利米书8章第6节。那里说，我留心听见他们说不正直的话，无人悔改恶行。所以第一次讲到悔改是负面讲到人不悔改，而那个悔改的希伯来文叫做那汉这个字，那汉这个字是比较强调这个情绪上的变化，而这个情绪上的变化也可以从负面的角度去描绘它，也可以从正面的角度去描绘它。负面的角度就是懊悔难过啊。圣经大半的时候拿汉出现的时候不翻作悔改，而是翻作后悔啊。你去查考这个希伯来这个字的时候，但是正面的这个字拿汉就变成安慰。那红书你去看，那红就是安慰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圣经里面路德记2章13节，路德说，我主啊，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那个字也是那哈。所以那哈有时候翻作悔改，有时候翻作后悔，有时候翻作安慰。但在新约里面，新约第一次出现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使徒约翰说这个我们要悔改这是后来这个耶稣接的使徒约翰的信息，说天国近了，你们也要悔改。而这个新约的希腊文叫做 metanoite，Metanoia， 你们要悔改，都是我要悔改。Metanoia， 这个英文的 transliterate 不一定对。Metanoia 是我要悔改，那你要悔改就是 Metanoia。Metanoia 这个字，它字根的意思 change your mind， 改变你的心思。所以在旧约讲这个悔改比较重在感情，在新约悔改这个字 比较重在复制跟施讲，所以已经有三个 component。当然他们这三个 component 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只有上帝来工作才可能造成一个人心思意念的改变，性格的改变，还有情感上的后悔。所以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圣灵的光照，但最后是叫行为的见证。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就是回转的意思啊。那我们看整本圣经，如果你要做所谓的圣经神学的研究，旧约圣经神学还有新约圣经神学的研究，你看在路加福音里面，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很多灵感啊，还有在启示录里面也有很多的灵感。因为时间的缘故啊，我们没有办法去探究啊这些圣经的经文啊，他们是怎么样描述悔改。在韦氏大辞典里面，什么是悔改？悔改就是从一种人生的方位转向另一种人生的方位，从一种人生立场转向另外一种人生立场。悔改也是本来你对向着上帝，你的心灵在前面，因为你不向上帝，你的生命就落在黑暗里面。你落在黑暗里面，你就在黑暗里面摸索，因为上帝没有光照，上帝不会听，因为你在罪恶里面，你一定在影响不回来。如果你转向上帝，你的心灵在你背后，你知道上帝带领你前面的道路。一个人悔改，他会听见圣上帝对他说话。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我们要怎么样悔改。这个是十八世纪的一个神学家，他认为悔改有三方面的要素。我觉得这三方面还不够啊，所以我就补充啊，变成五个要素。这个是我很多年以前，这个我写的悔改的定义，这个在三四十年前，我现在都忘了。那么那个时候我就稍微把它写下来，就是深刻洞察人性的特点啊。这个是，然后在圣洁的光中承认自己全然堕落，这个都是圣灵的工作啊。这是第一个 component。第二个 component 就是感觉上忧伤，在思想上调整，在意识上练习，然后用实际的行动来顺从神的教训。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你说我悔改了，要去审查有没有这五个 component 的证据。如果没有这五个方面的证据，就我们的悔改不够彻底。因为你看圣经都是有这五方面的表现，才是代表这个人真正的悔改。如果一个人真正悔改，你的未来的道路，你未来的生活，未来的价值取舍一定不一样。如果你今天的生活跟五年前的生活一样，代表你没有悔改。我等一下要讲为什么神看重大卫，神没有看重扫罗的懊悔呢？因为扫罗没有真正的悔改，大卫是真正的悔改。我读这个真理的时候，在芝加哥，我一年九个月在芝加哥住。那有一年啊，我们有机会去这个芝加哥Christian College 里面有一个 Billy Graham Center， 在 Billy Graham Center 里面我看了这一段这个二十世纪风起的 V3 的一个 video 这个 video 是非常的著名这个 V3 讲悔改，他说我们要对付罪恶的态度和做法，要用我们的手，用我们的脚，用我们的身体，用我们的手撑起，用我们的舌头，用我们的牙龈去对付我们的罪。哦，这个约翰女士很会讲，我们怎样对付我们的罪。他说，我们要知道，我们堕落到一个地步，连我们悔改所流的眼泪，都需要耶稣宝血的洁净。很多的时候，我们悔改， 正在我们悔改中都有质疑。哎呀，上帝，你看我悔改啊！上帝啊，你看我心里破碎了啊！我流了那么多的眼泪，有没有？会。所以人是非常非常的堕落啊！所以我们需要靠主怜悯啊！当然，这个会跟我们对主的认识，我们对主认识越多啊，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败坏，我们不敢自夸。我们更不敢质疑，我们知道一切都是恩典。我所以能够悔改，是神光照我们。神为什么光照我？是他的恩典，是他的拣选，跟我完全没关系。为什么他拣选我？我不知道，我只能把荣耀归给他，甚至我能够信他。在这改革中的神学里面，有很大很大的一个跟其他的宗派不一样，连我的信都是上帝的恩典，了不了解？本乎恩典，因着信，因为恩典，我才能对上帝的救恩有一个信心的回应。那个信心的回应都出于上帝的恩典，所以我自己夸口的本钱都没有啊！我只能够说，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上帝的怜悯。啊、我本来要请陈师母弄那个 John Newton， 好像我都没有看到 John Newton。好用好好再见好 OK 好没有关系。为什么这个扫罗他最后会是厌弃？如果你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特别我们知道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就是神要扫罗带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打仗，后来神要扫罗把亚玛利人都灭绝尽尽，但是扫罗没有听这个神的话，所以他留了这个雅甲，就是亚玛利王的性命。那我知道这个故事，如果你要研究旧约，要跟旧约的历史跟出埃及记十七章连在一起。出埃及记十七章讲到上帝要以色列百姓跟亚玛利人打仗，你们如果熟悉旧约圣经，知道那个时候摩西到山上去祷告，亚伦跟户尔在摩西的左右边，摩西起手祷告，以色列人就打赢了亚玛利人，摩西的手垂下来，亚玛利人就反过来打赢了这个以色列人。那一段圣经，神说神要把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除掉。世世代代，但是我们知道，在摩西的时代，亚玛利人还存活，亚玛利人还有后代，一直到了500年扫罗时代，亚玛利人越来越兴盛，成为以色列人的威胁。那么，所以神说，我500年前我的旨意是要毁灭。为什么？因为这个民族是残暴的民族，这个民族是拜偶像民族，他对以色列百姓有负面的影响，有正面的益处，对神按着他们的行为真的很害怕的。在撒母耳记上第15:22，神透过撒母耳责备扫罗说，因命圣女献祭，顺服圣女公羊的旨意。那两句话很重要，也就是说，你不要麻醉你的良心，以为你有献祭。献祭时代有很多宗教的习俗，你参加礼拜，你参加堂食班，你奉献，哎，你也参加圣礼，你有 communion service。你有参加 Catholicism 这些所谓的Westminster 只是 Catholicism 这个教义的问答，你头脑上你非常的清楚，但是你没有真正进入神的话语里面，听命胜于献祭。今天教会悲哀，就是以为我有很多宗教的活动、信仰的活动，但是呢，真正活在神的话语里面， 真正能说你是进入神的话里面，进入神的旨意里面，不是做一个外表的基督徒，是灵性的基督徒。为什么很多教会灵性破产呢？我都已经讲，今天教会最大的悲剧就是我们所活出的道，跟我们所传讲的道中间有很大很大的距离。弟兄姊妹，往基督当中，别人没办法从你身上看到，你是伪圣基督徒，你是奉献的基督徒，你是跟随耶稣的基督徒。他们知道你很热心，会读经，会祷告，会参加各式各样的教会的活动，但是他们从你的生活的形态里面，你生活的价值的取舍里面，他们看不出你是真正跟随这位拿撒勒耶稣，他是做仆人的样子，他说我来的不是要受人服侍，我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见证。我们不是做仆人，我们不是舍命做多人的见证，我们里面还有很多的劳务，要自己很多的考虑，自己要还有很多的打算，很多很多的想法。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走出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来，是因为我们计算太多。我那个时候非常非常单纯，我到乡下去，我的祖父我的爷爷骂我一顿，因为那个时候很少人说大学毕业的，而且是名校毕业，愿意到乡村去，很少很少。我没有薪水，也没有人知道我们的这个机构乡村服务队，没有人知道，我们也不宣传，不做广告。但是我非常的单纯，欧主啊，我这辈子就是爱你，我这辈子是不是要传扬福音？无论我生活怎么样，我都无所谓。所以我的爷爷骂我说：“你既然要侍奉主，啊，他也是基督徒，为什么不去祷告教？为什么到乡间去？”就是我的爷爷不知道，我根本没有薪水。我一年半的时间，我没有薪水，一毛钱都没有正式从这个单位里面给我。那我没有钱的时候怎么办呢？我就祷告，那神就感动去有奉献。他们也都不知道我的状况。我服兵役的时候，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从台湾来，我是少尉军官，每一个月几千块的薪水，我只是用那几千块的生活。我父母亲也不知道我没有薪水。我一年半的时间我在乡下，我是完全凭信心生活。那后来我到了台北，为什么去了台北？因为我们所有的同工都离开了，没有人以后偏在那个非常小的一个团体，就是乡村服务队，所以他们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年纪最轻，只有25岁出头。那他们都离开了。本来有一个美国的宣教师说：“说东京啊，你要不要到大安去？”我本来是住在台中的太平乡，他说：“你要不要大安更偏远的地方成立一个福音中心？”我没有钱，一毛钱都没有。我就祷告，后来有一个年长的一个哥哥，他就说：“东西啊，你那么年轻啊，你这样大学毕业，你也没有去读神学，太浪费。我鼓励你到台北去，台北资源很多，所以他就鼓励我到台北去。我刚开始也是完全没有薪水，我住在台北的城中新村，有差不多6个礼拜的时间，我每一天只有当时台币50块生活，有6个礼拜的时间，我每天只吃一餐，因为没有钱啊，也不跟人家讲，所以每天吃一餐。我到城中新村的时候，城中新村旁边很多的摆地摊的那些，也不是正式的夜市，很多的这些 你闻到那些可口的啊，那些
菜的味道，
因为流口水，你一天只吃一餐，我经常和他们经过的时候，就饥肠辘辘，饥肠辘辘有办法跟别人讲，当时没有一个人知道，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就回到我那时候租相扶用他们一点点的钱，把我租700块钱，我就住在一个小的房间，但没有钱啊，就只有几只祷告。这样连续过好几礼拜的时间，但是我心里面非常非常快乐。我在那个时候我就翻译很多有关祷告的一些，我不是翻译，把书写 Ian Bounds 跟 Andrew Mandelier 的书，我把 很多有关祷告很宝贵的内容把它翻成中文，一面祷告一面做文字翻译的工作。弟兄姐妹，我非常非常的单纯，对这样的跟随主，后来神就慢慢会有开悟，慢慢会有开悟。那么我也不是想要到美国来读神学，就是后来我一个同工把他华神后来做了华神的院长，他就 challenge 那个时候我26岁，他说他有东京，他说你为什么将近这个灵魂三元论，我把我的硕士论文，我的硕士论文就专门研究尼克森的这个三元论，三元论那个时候是10年代的末期，是1979年80年的时候，已经在神学界已经被淘汰，三元论已经被淘汰，你要好好去研究，从语言学习研究，从教育学的角度，从教会历史的角度看三元论在今天能不能站得住脚。哦，他跟我挑战，他说你没有去研究这些，你怎么样传道呢？你不是接受某派的教育啊，就成为你觉得说一定是这个样子。哦，他刺激我，所以我就说好，那我就到美国去读神学，因为你要读神学一定要找最权威的啊，所以我就开始准备我到美国来读神学。那我讲这一段的故事，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当初跟随主是非常非常的单纯，是为了是为主受苦，所以大家看我不一样啊。我15岁蒙恩得救，我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每一天悔改认罪。因为那个时候还有很多旧的习性，我会讲三字经啊，虽然我们台新教的家里面有时候因为同学们讲三字经啊，对，三字经就跑出来啊，初中的时候很喜欢跟旁边的这朋友打牌啊，打牌也初中的时候我班上有一个人叫做姓李啊。他是分局长的儿子，很喜欢赌博。我们就到我们中学，我们学校靠太平洋，那个有防空洞，防空洞是在日据时代的时候有防空洞，防空洞里面去赌博啊？怎么赌呢？很简单啊，我们赌这个，比如说页数啊，这圣经输个页数啊，507页，好，507打开，507，这是2年。好，这个就约706啊，这3点到3点打2点啊，就这样，连输不能赢，赌多少钱？1块钱、3块钱、5块钱。哦，那个姓刘的分机长儿子好喜欢赌博，他也知道我喜欢赌博，哦，对，能赢，赢就赢。虽然我赌博，但是成绩还是非常的好。好，我乒乓球打的好像是校队一样，在我们教会长老会是打冠军过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就说我们要悔改，就叫彻底的悔改。那我所以高二的时候，我抽了1年的时间，每一天我回到家，我那个时候我爸是医生，所以在比较偏远的地方帮我和我弟弟租了一个买了一个一栋房子，就让我可以安静读书。我记得很清楚，我高二 每一次我吃过午饭到那个地方，我睡在那里，早上回家吃过早餐去学校，然后每一天晚上吃过晚餐，我去我爸妈买的那个叫片的屋子，每一天晚上我都先跪下来啊，每一天，然后我就知道我们这个罪，一祷告就哭了，后来神就改变了，我的改变是真的是改变，改变到一个地步，哦，我对世界完全没有兴趣啊，然后我每一天想神话，我去学校我常常祷告，我带我的学生带我的同学信耶稣，那个真的是翻转过来了啊！所以我说不论是思想的改变、行为的改变、心智的改变，这我的同学都知道我改变，他们以为我是圣人，但是圣人在我里面啊，我用了一年的时间这样的悔改啊，所以我就很自然，神就呼召我。在我16岁的时候，我要说，我跟神说，我要认认识你的福音。到今天，已经一年过去，没有改变。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我的心智没有改变，我的思想改变很多，我的神学改变很多，但是我的心智。从16岁到现在完全没有改变，我今天还是很愿意为主受苦，我今天还是很愿意所谓的凭信心的服侍主，我今天还是很愿意做仆人。你知道我最大的负担就是为人祷告，我常常喜欢跪下来为人祷告，求主祝福他，求主释放他，求主医治他啊，那个我讲这个扫罗的故事，就是让我知道说，为什么他最后被神厌弃？其实他还有很多机会可以再次被神使用，不一定他可以保住他的皇位。不过神，你去研究一下，当那个神透过撒母跟他说，所以你经验弃，然后神已经寻找到比你更好的人。要来接续会是，其实还有机会，所以还让他有几十年的时间，那时候他可能40岁还不到50岁吧。那时候你看大卫被追杀，都从7岁到30岁，十几年的时间，大卫过了40年的时间，扫罗一直做王到70岁差不多，所以也就是说，但是他没有真正悔改，他如果真正悔改，他就会追杀大卫，有没有关系？他被神看中，被人拣选，他本来是平民老百姓，神高举他，让他做以色列人的国王，他要感谢神，不是他有什么，他当然本来本领不错啊，人也长得就是人高马大，心胸潇洒，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怜悯，如果他真正悔改，他应该某种程度让我，他应该知道说，你知道在犹太人中间做王，主要的目的是不是满足你的潜力欲望，是为了要认定上帝透过他所拣选的之名，使万民知道只有耶和华是天地的主宰，就是上帝拣选犹太人主要的目的。他应该做看重者的命令，看重者的拣选，知道者的旨意，他应该帮助大卫去让以色列人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选民，而且让普天下的万民万族知道天底下只有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他应该这么做，还是没有？神给他机会，但是他一直没有做。他追杀扫罗，他逼迫扫罗，要至少他要去杀大卫，要这个逼迫大卫，要置大卫于死地，这样起码有十年的时间，等于说十年的时间他都没有彻底悔改。为什 什么他被神厌弃呢？因为他的信不正。弟兄姊妹，无论我们在地上做什么，我们的年日很快很快就会消逝殆尽。有一天你会觉得你体力比十年前差很多。有一天我现在还在讲这个白发，因为我没有什么白发，就有人以为我只有60岁，这个是基因啊。这真的是基因啊。我有跟他说，我刚刚开玩笑说，哦，你看我是常常赞美，其实这不是基因啊。所以，总是你心情很好，为什么都没有长这个白头发啊？烦恼，这是基因，上帝给我特别的基因。时间，哎，对，爱上帝的基因，哎，我们要结束的啊，我们清楚帮助，我还有1/3没有讲啊，但是我也人家已经10点了，我不能说10点，我刚刚已经跟你讲，我最多现在迟到15分钟，我们清楚帮助，让我们可以悔改。如果我们悔改，你不是时间在悔改，你要经常悔改。每个礼拜你有一段时间，你可以来到神面前，再次让圣灵光照，让圣灵来鉴察你的内心肺腑，以致你可以常常悔改。你常常悔改，你是为蒙福的人。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求主帮助赐福我们所有弟兄姊妹，做让我们能够进入悔改的实力里面，不只是在嘴唇上，不只是在仪式上，乃是在我们心灵的深处彻底的悔改，而且我们用行动来证明我们是属你的人。我们谢谢主，求你祝福每位弟兄姊妹，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尽快还没结束，真好。
好，听众们起立，我们来唱回忆诗歌。可以一点的情绪挽回。悔改的心来唱。
哦，今天的愿望，你我心愿我的心，当我当你想起我，再想起他，我每天想起我。你是我，你是我乡，请你怜悯管教，切莫放弃，是我的难，让我的心白忙。求你不要为你的慈爱，好让我在你爱中的前走。紧紧握着你，深深存在的关系，你往下跨越的地方。我的泪滴滴答，因为我知你爱我少，愿你相信，爱是。把我今天的
在你的慈爱怜悯里面，主，我们能够回转我们刚硬悖逆的心，被你击打，我们愿意回到你面前，愿意专心来跟随，这是你舍得他的恩典。因为在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良善，若我们刚硬悖逆的心，乃是从母腹里的救人，然而主，你没有撇弃我们，主啊，你在亘古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好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并更有悔改的心，一切能够用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心思意念，都能够见证主的荣耀，结出悔改的果子。我们所蒙的恩相称，就保守我们里面所有残余的败坏，都求主帮助我们，为我们挪去。主啊，求你像诗人大卫所说的，求你帮助我们，为我们造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感谢主，你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你还带领继续不断的保守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我们荣耀的盼望，直到你的同在，主的保守，主的带领，要保守，要复兴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真正能够在众人面前为主做美好见证。求主赐福保守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所献上的十分那一片心甘乐意的奉献，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在这里能够用我们将我们所奉献的一切用在主讨你喜悦的圣功上面。你保守你的教会，让你一切的荣耀全送在收归给你。感谢主，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
名，阿门。 好，我们来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啊，有一些啊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啊弟兄姐妹啊，或者你有已经有参加过我们教会其他活动，但是今天如果是第一次在我们当中共两地拜访的啊，我们也愿意啊更加的认识你啊。在我们今天要互相认识呢。比平常很多的方便，我们有这个平台，我们可以在有很多的时间，我们可以互相交通，但是呢，还希望啊，因为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通过说可以看有没有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一位弟兄站起来啊，自我介绍，我呢，能够更进一步认识，我这边也没有这半。好，这边呢。还请自我介绍，你告诉我们的贵宾大名。
大安，
大安，
大安。
好，欢迎你，欢迎。还有没有？
我叫刘建阳，就是马建阳，
就是马建
阳。他介绍我来。
好，我们再会。还有没有？你看第一次敬拜的，还有没有？这边还有。
其他我是全圈介绍来
了。全圈的朋友，好。看到没有？好，我们今天有一些报告的事项啊。首先啊，感谢神带领陈龙金牧师再次回到我们当中，感谢祭拜。我们下周呢有这个圣餐礼啊，圣餐礼，请大家预备好，预备好我们的心啊，来领受你的饼跟你的杯。这也不是第一次报告了啊，但是我们大家继续来为这件事祷告。6月17号到6月24号有我们一年度的青少年短宣的活动啊，很高兴跟大家报告说今年的这个筹款的目标我们好像呢就需要像我们是有三分之一是教会来提供，然后呢有三分之一是报名的这个家长跟他们。那有另外三分之一是他们筹款的目标啊。那我们筹款的目标540005409块啊，已经完全达到，而且已经超过了啊，我们已经达到6463块感谢主啊。那也求神祝福我们大家啊，这个捐得乐意的心是神所喜悦的啊。教会在一个6月9号啊，就是6月9号的晚上8点到9点半有这个英文堂的这个宣教的训练，我们这个Alex Chen 来回到我们当中。Alex Chen 如果大家不熟悉的话，Alex Chen 就是我们去年的这个英文堂，我们的去年宣教周的英文堂讲他在 Campus Outreach 今天请他回来如果大家懂英文的话，欢迎鼓励大家来参加很好的宣教的训练。那教会的主题圣经营呢也报告过很多次了，7月底到8月4号我们还需要海瑞在这里我们仍然需要更多的志愿的同工我们同工应该很多，可能还需要我们多多益善
去参加这个其他拉台参加这个职工啊。祷告会就再多报告了，在这个礼拜，这个礼拜祷告会是全教会的网上，请大家去参加啊。好，希望大家听了陈牧师的分享之后，有更愿意更加的真正的热心来参加祷告会，参加祷告会啊。好，请大家牧师，好，牧羊。好，我有些那个事项啊，每天的跟踪报道一下。关于咱们的空调问题啊，咱们有些很多人感到有冷啊，但是学校的政策是自动的调，它是自动的，它是看着外面的，如果是热了，它就自动调低；如果外面低的呢，它就不动。咱们现在正好是在60-50这之间，所以呢，有时候会热。咱们唯一做的办法是在自己的房间里把它 off 掉，有小钮给它 off， 但是你可能会听到那个机器在响，那不是制冷的，也不是制热的，它是扇一下你的屋里的空气，不要太凝固了，所以那个没用。你 off 以后呢，如果停电电扇响，它只是一个电扇来调节空气的，但是呢，这个空调自动系统它不给咱们调高调低，不会调热。所以大家现在正好是中间，所以呢就这样，咱们唯一做的方法是把它 off 掉。现在如果外面冷的话，它不会制冷，但也不会再制冷。
所以电扇关不了是吧？
电扇关不了，电扇它是自动，它不让你屋里空气太所以它要转啊，这是一个可以 off， 既可以 off，
电也可以 off，
电扇不能 off， 电扇能够调整。Low, medium, high.
Fan, system
没关系，如果你反正咱们自己调不了，如果你电扇，咱们现在电扇响了，别害怕，它不是。